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22集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肖伟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拔出了铁丝。
怎么样？
肖伟灰心地摇了摇头。
哎呦，没戏，一点戏都没有，太复杂了，这锁简直就不是人开的。
高阳望着肖伟，很是不甘心。
那能不能再试试？
试也没用，箱子上那把锁我都开不开，就甭提这个了，个头这么小，里边比银行保险柜还复杂。
高阳想了一会儿，终于有了主意。
哎，这样吧，我们锁里啊有那个 X 光检测机，哎，咱们就用 X 光做个透视，这样就能判断出里面的机关结构了。
行，这办法行。
这一天晚上，肖伟和高阳吃过饭以后，两个人相约来到了高阳工作的某机械研究所的 X 光室。高阳将盒子放到了工作台上，启动了 X 光机，然而屏幕上是一片空白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怎么回事啊？好像 X 光透不进去。
不会吧，他不会这么神秘吧？
高阳将盒子又调转了一个方向，又启动了 X 光机，那屏幕上还是一片空白。肖伟是彻底泄气了。
我靠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哎，看来要打开这个盒子呀，只有两个办法了。
什么办法？
一个是寻找开锁高手，另一个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个盒子的原配钥匙。
肖伟听罢赶紧直起身来。
我这就回去找钥匙，你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找个开锁高手。
好，咱俩分头行动。
此后的两天里，他们谁也没有跟谁联系。肖伟是翻遍了曾家的老宅，却没有发现任何的钥匙，而高阳那边却取得了进展。
走去昌平。
昌平南口镇，肖伟背着那只大包和高阳走在一条进村的小路上。看到不远处的一个小院和小院周围的环境，肖伟不禁感慨万千。
哎呀，果然是高人的住处啊，一片田园与世隔绝的风味啊。哎，对了，高阳，你带我找这位高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多大岁数啊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他叫赵莹。
赵莹？我说哥们儿，你这情报工作是怎么做的？万一对方是一骗子，那咱俩不成冤大头了。赵莹怎么听着怎么像个小姑娘的名？
怎么，你又想入非非了？
拉倒吧你，我现在哪有那份闲心呢？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说这事儿也真是邪了哈！你说老爷子留了这么一盒子，怎么会没有钥匙呢？你说，
我估计啊，曾老打开这个盒子不需要钥匙。你忘了，他老人家可是公安特聘的开锁专家呀。
也是，只不过老爷子没把这门功夫传给我。你说我们家老爷子和你这个高手比，谁更强？
高阳苦笑了一下。
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敢跟曾老比呀？
两个人说着便走到了四合院的门口。高阳对了对门牌， 上前敲了一下门。不多一会儿，门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一身白衣、鹤发童颜的70多岁的老翁。
哦，哎，你好，请问赵英老师住在这里吗？
那老翁望着他们，脸上露出了疑惑。
请问你们是？
老人家，我们是特意向赵老师讨教的，有一个事情想请他老人家帮忙。
老人点了点头，侧了一下身。
哦，是这样啊，我师父他现在不在家呀。
肖伟和高阳望着面前的老人都愣住了。
老人家，您师父？
好，我师父这两天恐怕回不来，保安公司啊有个项目请他去评测一下，这些天恐怕都回不来啊。
那老人家，您能告诉我您师父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我们自己去找他。
哦，他现在在保安公司，你到那儿啊一打听就知道了。
老人说完，将地址告诉了肖伟和高阳，两个人是千恩万谢地离开了。坐在回去的长途车上，肖伟的脸上是写满了疑惑。
我说哥们儿，我怎么觉得你办这事儿越来越不靠谱了？
怎么不靠谱啊？
你想想，您这位赵大高人，他徒弟看着都70-80了，他师父怎么着也得80-90了吧？这么一老头，这功夫再高也是老糊涂啊。
哎，你不能这么说，所有的开锁高手啊心都很静，所以能长寿。你看你祖父曾老将近100岁了，不还是照样耳不聋眼不花吗？
你说的也是。但愿你这位赵大高人能帮咱们把盒子打开。
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，肖伟和高阳按照老人的指点来到了某保安公司金库。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肖伟高阳走进了院子。来到金库门前的时候，一位25-26岁的姑娘刚好从大门里出来，他的身后跟着两位中年男人，看模样像是公司的领导。那名工作人员指了指面前的姑娘，又看了看肖伟和高阳。
这位女士就是你们要找的赵颖，赵老师。赵老师，这两位是来找您的。
肖伟和高阳看着面前的姑娘，眼睛立时睁得老大。
我说哥们儿，出轨了。
我的天哪，一个妙龄美女当花瓶还行。
赵颖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一直在愣神，又一直在小声嘀咕，便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。
喂，你们二位是来找我的吗？
对对对，请问您就是赵颖？
是啊，怎么了？
是这样的，我是高阳，他是肖伟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，想请开锁专家赵颖，就是不知道您。
赵颖见到肖伟和高阳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怀疑的表情，不禁冷笑了。
我叫赵颖，但不是开锁专家，或许你们找错人了吧。
赵颖说完，和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道了别，而后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肖伟望着赵颖离去的背影，脸上现出了埋怨的神情。
我说哥们儿，你这情报有误吧？
高阳想了想，一把拉起了肖伟。
哎，还愣着干啥？他要上车了，先好好问问再说。
两个人说着，疾步向停在院门前的奥迪轿车奔去。跑到轿车的跟前，见赵颖正在伸手开车门，高阳是一个箭步穿了过去，陪笑地站在了赵颖的跟前。
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请问您是赵老师吗？
赵颖脸上的表情很冷淡。
赵老师我可不知道，我是赵颖。
那个
肖伟赶紧凑到了跟前。
那个，您就是全国那个，那个最高级别的高手？
赵颖听罢，不由得笑了。
什么高手？
开锁啊，开锁高手啊！
赵颖又笑了，脸上竟现出了顽皮的神情。
也不太高，也就两三层楼那么高吧。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是这样的，赵老师，我们想请您帮个忙，打开一盒子。
赵莹有些好奇地看着高阳，又看了看肖伟。
我为什么要帮你们的忙？
赵老师啊，给我介绍你的朋友说呀，这个盒子恐怕天底下也只有你能打开了。他说这个锁叫什么，子午什么心。
赵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
你说的是子午鸳鸯心？
哦，对对，没错，就是子午鸳鸯心。
赵颖没有再说话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看了看高阳和肖伟。
你们跟我来吧。
肖伟站在高阳的身后，还是有些不放心。
哥们，等一等啊，他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这么性感的小太妹，我怎么看着有点悬呢？
哎呀，你小声点。
正要上车的赵颖却还是听到了，他回头看了看肖伟，不禁微微一笑。
喂，这位先生带钥匙了吗？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
随便，什么钥匙都行。
肖伟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家门钥匙。
你要啊？
赵颖没有理睬他，伸手指了指肖伟手里的钥匙。
随便挑一把。
肖伟愣了一下，掏出钥匙链里最小的一把递给了赵颖。赵颖转过身去，将肖伟递过的钥匙捅入了奥迪轿车的门锁里，三下两下就把那车门给打开了。他随手将钥匙扔给了肖伟。
别愣着了，上车吧。
肖伟看了看一旁的高阳，两个人都不觉是目瞪口呆。坐进赵颖的车里，肖伟不免有些好奇。
这辆轿车 是你的吗？
赵颖开着车，头也没回，却微微一笑。
你说呢？
可看不出来。
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那就算了。
肖伟不好再说什么，于是这三个人默默地坐在车里，谁也不再说话。20分钟之后，三个人来到了赵颖的工作室。这是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，中间摆了一张巨大的工作台，上面是摆满了工具。屋内的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锁具。肖伟和高阳看着墙上的锁具，眼睛里是充满了好奇。赵颖给他们分别倒了水，而后坐在沙发上。
东西带来了吗？
肖伟迟疑了一下，摘下身上背的蛇皮包，将装在里面的木盒子拿了出来。见到眼前这只古朴却透着神韵的木盒，赵颖脸上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。他上下左右地仔细打量着盒子，又格外仔细地观察着木盒子上的那两个锁孔。肖伟的脸上现出了几分得意。
怎么样，赵老师，能打开吗？
赵颖没有理会肖伟的表情，仍然认真地看着锁孔。
这么小的锁孔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过。
赵颖说着，从工具箱里取出两件开锁工具，分别捅入木盒的上下锁孔，两只白皙的手在同时细微地动作着。 随着赵颖的动作，木盒内不时地发出轻微的响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赵颖停止了拨弄，将那工具取了出来，不禁眉头微皱。
果然是子午渊心暗锁，结构这么复杂的暗锁居然能做得如此细小。
赵颖说着，又将盒子捧了起来，仔细地观察着。
这盒子有年头了，难道几百年前就有这么精细的加工工艺？哦，请问这盒子是哪来的？
哦，这是我这位朋友萧伟家祖传的，应该是明朝的东西。
赵颖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。萧伟看了看他，
怎么，这盒子有问题吗？
赵颖摇了摇头。
哦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子午鸳鸯心是暗锁中难度极高的工艺，现在几乎失传了。据我所知，这种工艺的暗锁尺寸都挺大的，因为工艺复杂，光锁心部分的尺寸就应该跟这盒子差不多大小了。要是这样算起来的话，这盒子里面可就装不下什么了呀。
萧伟听到这儿不免有些不耐烦了。
哎呀，赵老师，能不能装上东西不重要，问题是你能不能给我打开。我知道你要付出辛苦，如果需要费用的话我们可以付钱。
谁知那赵颖抬起头来也有些不高兴，他有些蔑视地看着萧伟。
那你打算付多少钱？
你要多少钱？
赵颖猛地站起来，脸一沉。
哼，我怕你付不起。哎，你要是想让我帮你们打开这个盒子，我可以帮你。可是你要想请我帮忙又不肯相信我，那你们就另请高明吧，我可没工夫在这儿陪你们瞎耽误功夫。
赵颖的一席话把萧伟和高阳两个人都说愣了。高阳见状不对，赶忙打圆场。
啊，赵老师，您别生气，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来请您帮忙的。赵老师，您看这锁您能帮忙打开吗？
见高阳这样说，赵颖的态度这才缓和下来，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话有点急，你不用客气，叫我赵颖就好了。
好，那赵颖老师，您能帮我们打开这个锁吗？
赵颖嘘了一口气，在工具箱里取出两根薄薄的钢条。
这可不好说，我只能帮你们试试。
两根钢条奇薄如纸，大概只有两毫米宽，十几公分长。钢条前端有类似钥匙上的锯齿结构，当那钢片深入锁孔的一刹那，赵颖是微闭上眼睛，脸上浮现了异常凝重的神情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几乎是一直用钢片在锁孔里试探着，很久才会稍加用力。萧伟和高阳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了。五分钟以后，赵颖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水。高阳掏出纸巾，犹豫了片刻，却没敢去擦。坐在一旁的萧伟更是坐立不安了，他时而站起，时而坐下，脸色都变得有些苍白。因为他知道，这盒子一旦打开，爷爷留下的秘密就很可能在一瞬间揭晓。
可万一打不开呢？
20分钟过去了，赵颖手上的动作是越来越轻，也越来越慢。又过了5分钟，赵颖两手的工具猛然一颤，随之传出了一声轻响。赵颖的眼睛就在这一瞬间睁开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脸上现出了万分的自豪。
成了，
木盒终于被打开了。盒子里的空间很小也很浅，里面摆放的是一摞早已经发黄的宣纸，上面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。高阳用颤抖的手将那一摞宣纸拿起来，匆匆地看了几眼。
小伟，这是你爷爷留下的笔记。
肖伟一脸严肃地接过了高阳递过来的那一摞已经发黄的宣纸，用颤抖的手展开来。
九死一生，我和崔二垮子终于甩脱了鬼子，逃出了奉天城。原本以为这件事情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，却没有想到真正的厄运才刚刚开始。
时间又回到了1934年。
孙爷，你怎么样？这腿上还带着伤呢，咱们能走吗？
行，没问题。这墓比小鬼子的大牢里强多了。
孙爷，这里离你们的寨子还远吗？
不远，要有两匹马就好了。哎，肖队长，你也真算是胆识过人了，醉毛真是佩服啊。肖队长，我是个直肠子，就不说弯弯绕的话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你我今生就是过命的兄弟，从此往后咱们就是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。我愿意和你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如何呀？
这崔爷，您可是咱们东北的大英雄，我怎么高攀得起啊？
什么高攀低攀的，磕了头你我就是兄弟了。走，前面有个山里人的窝棚，咱们过去歇歇腿，就便做个八拜之交。
两个人说着便向不远处的一个破窝棚走去。